开化啊。
主要是
我原来学的那么多的经验呢，我对这个地方的理解都没有都没有很透。
你这个地方的理解啊，要用明心见性。
要把它，
你说
你可要把它理解透，必须要明心见性。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地方没搞明白，就是无明，其实简单来说无明就是不明白，他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因为他要一个明白，所以这个显得他不明白了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啊。
天天就搞不定他。
对对对对对对对。
超的全制定的
啊。对对对。
嗯，清正一
点。但是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就像咱俩现在聊天，你就在这聊就行了吗？你没有必要说哎呦咱俩现在在聊天。那你加个尾巴不是影响咱俩聊天吗？你咱俩聊天之前你先树立一个哎呀咱俩在聊天。他又在弄我。
我在分别念的认知范围内还是可以，我认为还有一点更接近。
不可能，你在分别念上只会越来越远。你刚才的那个看的灵气祖师咋说的呀？
你说就要跑出背那句话吗？
对。你看看他来来回回的多可怜呀，我勒个天哪，就在这学。
知道打活了，咋办呢？
不，在这儿呢。
不是的，明明是在这里的嘛。你看这里。
今日多般用处，欠少什么？六道神光未曾现歇，若能如是见得，只是一生无事人。所以说，耳若能歇得念念持求心，便如佛祖不别。你信不信啊？你信你就歇啊，你信你就每一天就念这句话，每天早上起来念这句话。耳若能歇得念念持求心，便于佛祖不别。你信这灵气的你就念，这是灵气的诀窍。灵气说了，我也有诀窍的呀，不是诀窍，我也有方便说的呀，我也有我的用功方法，我的用功方法就是你得歇。你说的有用就行，说明你有修行，但是对你来说就是有一点要细致。你就是多了一个有用，多了一个修行，你老是断老是呸老是让他过还是累得慌，你不用让他过。那刚才不是说了六道神光未曾现歇。被子六道神光未曾见歇，你让他过什么过呀？你不需要让他过什么。或者这么说吧，我们说六道神光未曾见歇，说的是佛性这个事儿一直是炽然的，一直是放光的，但是说到相这个事儿，这一直是虚妄的。你歇什么？你让他过什么？你让过去的那个相是虚妄的，你老是说不执着，要过去，要让他过去，让他过去，你让他过去的这个东西是虚妄的。你都不用有个东西让他过去，你不能老让他过去，你以后迁座以后实际上呢大机大用就是你就别让他过去。你干嘛老让他过去呢？你老让他过去你啥事都不理了，那回到那儿那都已经是落草了嘛。不是对。那当然了，不是抓了就要提醒自己别抓。问题是有的时候信不急了，你说周围的人天天都在说有修有证，是不是会被带节奏啊？对，这个时候的话就是想一想哪个是真的，一想想那个时候就去，那个时候是真的，我不会被他们带节奏。啊，对对对，那就是这个时候的话，这有过程是有的，这个也没什么。啊，达现在越来越警觉。
意思就是说你再一说就不会像你说的马上就是。哎，你在骂我就是，比如说，
就不习惯了，从有相的变成无相的，就不习惯那些有相的。他们一说有相的，咱们就知道，哎，你这个东西它实际上它是又堕了，实际上又着相了，就简单了。他一开口，知道他又着相了，不是，就是你这不是说因无所住嘛，要无所住嘛，就没有东西你就谈不上不住它，要有个东西，你说你啊，你不理会，就是你。
理的没有，
不是没有，你就谈不上不搭理。你现在有个人他你特烦。你就是老说不搭理他不搭理他，你现在没有这个人你就不用不搭理他，这不是更轻松吗？这就是见性的意义。
你不搭理还是在搭理。
嗯，看看大家的这个。你需要有问题你就随时问。
是啊，就这样。
嗯，对对对。
本来无一物何处
的。说的挺好的。
有道理。
当时为啥要怪你呢？
因为大玉祖师当时的时候是就是走波州三昧的时候，累积生定，定中感得普贤菩萨现身给他灌的顶。大玉祖师都是灌的顶修的这个法，所以我们也要灌顶。另外一个佛心经上说了，就是说的是有一个道法的小孩嘛，道法的小孩就是修出来的个都是这样子的，就是那个小孩修出来是啥样子呢？就是佛说了心中心法多好，大家还是不相信，说你要把心中心修出来的怎么样的拿给我们看。就从天上地下涌出来了好多，这时候有一个小孩就出来了，别的人出来了都是威风凛凛的，有一堆眷属的，也就是那个是一个法王的样子，就这小孩一个小孩就出来，他说你这个小孩也是修心中心的吗？你怎么没有眷属啊？这个小孩就一指说你们都是我的眷属。 然后他一指这些人迷迷瞪瞪的就不知不觉的就给这个小孩礼拜，然后佛说这个小孩当时就是我在雪山修这个心中心的时候，他盗我的法，他盗法，他看着我修，他就偷我的法，修完了他还想摄受，被我给摄受了，被我给摄服了。这个小孩就是道法修出来的，道法尚且如此，何况正受？正受就是正式的正，授予的授，也就是灌顶啊。除了有那个普贤菩萨传，还有一个正式的把这个法交给你的意思。正受，正受也有灌顶的意思。
还有也有是不是正式的仪轨？
正受的仪轨。正受的仪轨跟仪式，对，正受的仪轨跟仪式就是有一些秘密的加持啊，这个就不用说了，这个秘密的加持这个不重要，关键还是自己。还有就是正式的把这个法交给你啊，我们灌顶上不是有咒语跟手印吗？你是摇灌的，还没有正式灌是吧？对，要灌，有几个摇灌的，到时候给你们一块灌了啊。
啥时候？
嗯，明天吧，明天我看看啥时候，明天六点吃饭下座以后。灌过了虽然是能再灌，但是灌过了不用再灌。
我是那个
药吧，
灌是有灌。灌的是啥呢？灌顶的。
啊，灌的就是心中心的这个顶啊，你是摇灌的，就是再灌一下呗。啊，对对对，你知道吗？茫然无知最亲切，挺好的。不管是谁灌的，都是齐老师灌，都是元音老人灌。
汇报我这儿了。
啊。
然后过了一段，懂的哈，来撞他们以后就变得那么顺溜。然后哎，我说怎么突然变这么顺溜了？然后这个编程一来吧，又不顺溜了。
不玩这些，不玩这些，顺溜着念就顺溜着念，不顺溜就不顺溜着念。你关键是你要管咒语，不要管其他，不要管顺溜不顺溜，不要管顺溜不顺溜，不要做一个三心二意的修行人啊！管咒语，不要管其他，拈花惹草的修行人，管咒语，不要管顺溜不顺溜，不许管。
我的意思是不是有别的念头就？
没有，那个地方不存在力量，你不能考虑力量，就是念咒就是念咒，不考虑力量。这个地方将来会爆发出大力量，这个大力量能生生世世都有意义。你现在要个小力量你就完了，不要这种力量。对，生生世世都是没有生生世世。活着没有意义，你去死吧。
活着没意义，知道呀，老是活着没有意义呢。活着有使命吗？
不是啊，那你既然知道你有的意义，你问我是啥意思呢？对，你不清晰，你怎么能够那么笃定是有意义的，有使命啊？你那个使命是业力，我最不喜欢听使命了。业力不得不这样，这叫使命，实际上是业力。使在佛性中，就是在佛法中根本都不是个好词儿。使就是业力使然。救度众生不求于果，是这对你这个业力说的，发这个愿的，发这个愿能够抵抗住那个业力。愿力大于业力，就是你要是就是愿意学佛，愿意按照佛法的去修行，愿意去像佛一样去怎么怎么样，这样的话有这种的，你就早晚会摆脱这个业力。业本来就是空的，谈不上抵消，不是那么算账的，亲爱的，不是那么算账的。你这种算账方法不对。嗯，算账方法啊，对对对对对，你这个东西就是拿一个刀剁一个肉，就是这样的。你老是这样的，实际上的话这个肉是不存在的。实际上这个肉，哎，赵凯，实际上这个肉是不存在的，你也不用这个刀了。可好了，这就是解脱。
打200座不堕恶道。
打100座不堕恶道啊，百座勇士不堕三恶道。嗯，百座勇士不堕三恶道。
那他后面万一又干坏事的话，
没有见过谁干坏事的什么的，他有他的因缘，不一定是坏事。你这个过去吧，你这个当然了，有的人他打他也不一定是真的怎么打的，咱也不知道。但是你可以通过你自己来验，你能去干什么坏事。这个东西你就是说的是，这是一种非常粗糙非常非常粗糙的一种比喻。非常粗糙的一种比喻，你要是非要说的话，就是我们这么说吧，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这个就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我觉得你现在打气不要搞这些闲家具。你这内里面有什么想法不搭理他，外面看到什么也别随着境界走，这就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啊。包括凛然一觉朗然现前都属于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
最高境界不还是看山看水。
看山是水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就是让你去掉这种最高最低的这种的追求跟概念的分别的妄想分别的。你别有个东西可懂，我就该愁了。嗯，具体问章鱼。 可以，你有问题随时问，因为现在打七的人多，你有问题就随时问，就不是讲解的那。
哪搞这么快呀？
啊？赵州咋了？
如何是主人公？
这哭，为啥说那个赵州是孤
统汉？不是的，这个不是赵州是孤统汉，是赵州说别人。
嗯，你是孤统汉。
啊，赵州是别说别人。
然后
是夺云这孤统汉。
啊，是赵州吗？
赵州呵斥他。
孤统汉。
嗯。
他骂别人是孤统汉。
孤统汉就是你是一个饭桶吧？你本来是一个饭桶，你又问一个人，就是你现在不明白。然后你本来你就是一个不明白的，不明白的就是个饭桶，你再要一个明白，这就不明白上更加了一层不明白。你本来是个饭桶，你饭桶上面再给你围了一圈枷锁。
那饭桶也好呀，
那不是的，那不是的，这种不是这个不是的，你不是这个，他这个桶啊，啊对对对，他这个桶啊，有用意有的时候不一样的，那是此桶非彼桶。我都给你打出来的那一则纸啊，你看了没有？你看了之后，咱俩讨论一下读后感。啊，对对对，你现在是要咋的？
那个妄图念头比较……
压念不起，不对，为什么后面又说一脚就能踢出个佛来？你不想这样吗？嗯嗯，上座的时候你为啥不关心咒语啊？真的吗？你这一开口都是说的念头的事儿。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的咒语是粗是细啊？忘了，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毫无意义，毫无意义。你念头发现的变得细了，毫无意义，毫无意义啊！对于开悟来说，毫无意义。你这个打坐的，有的时候多了，它就显得微细一些，显得小一些；打坐少了，它就显得粗一些。那个你就是一辈子打，你现在年轻还有体力，你到时候年纪大了打不动了怎么办啊？忙了怎么办呢？人家不让你打怎么办啊？好多呢，你这个是打坐就有的现象，不打坐就没有的现象。你玩这个东西不行，得让你盯念头了。我的天哪，他盯着念头，我一问他，他马上说是念咒。好好好好好，嗯。
接下来是不是
不可以？没有意义。你现在就是开悟或者不开悟，别玩别的东西都是蠢的要死的。我觉得你不是那种蠢人。
你昨天的光今天
我今天我就琢磨这个说气的人，现在有好多人都说气，那个书记啊，那个赏啊什么的，彭师兄又不在了，不在了，他不在了，对对对，充气去了。你还是注意这个气了，你就是让这个气随便他，就是说快了就快了，快了就崩死你，一死白了，死了之后再也不用这么挂念了，多好啊。那也不一定，万一你死了呢？你死不了的话，你现在死不了，你就更不用担心气了，好不好？你的咒语在身体之外，那个身体里头的气就随便它乱窜，这样是最好最快的啊！对，就是让它堵着，就是让它堵着。因为你们这种人，我见的特别特别的多。有的人他有能力，他让他堵着之后，他可以运用意念让它疏通过去，你知道吧？有的人有这种功夫的，结果呢，他是疏通过去了之后，别的地儿又堵了，有的粗，有的细。有的堵得严重，有的堵得不严重。我看他做了六年、七年的功夫，还在这疏通呢。我一看，这完蛋了，气焰性的事儿是没戏了，而且身体也没见他有什么改善。他这个地方通了，他这个气又跑别的地儿了，又不通了。对对对，你就是心中心的这个法就是这样的，就是什么都别管，去他的什么都别管，就念咒就开悟了，就这么简单。那当然了，嗯，好好，挺好，聪明人，聪明人，嗯嗯。对对对对对，哎呀，太好了！你这就是关照，你这就是关照。我跟你说，这个不是我们发明的，这是南怀瑾以前就这么说过，这不是我们发明的咒语啊。
问答区的有个爆炸小
子，爆炸呀！我没有爆炸过。
那个爆炸现在是开悟吗？咋？
我最开始见到徐老的时候，徐老就说，不是所有的爆炸都是开悟，不是所有的开悟都是爆炸，也就是这两个没有任何必然关系。好吧，嗯，你可以通过爆炸让你的知见转变，你也可以不通过爆炸让你的知见转变，但是最关键的是知见转变。如果你追求一个爆炸影响你的知见转变，就是这样的回事儿。不是大部分人都不会爆炸，你就不会爆炸，在座的都不大可能爆炸。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嗯，对对对对，你等一等，你等一等，就是说大家为什么要爆炸，就是说的着相，他都说无相的东西他看不懂，他就看懂了那个有相的，就是爆炸，所以他就抓住了，他觉得开悟就是爆炸，他不知道开悟的之间的转变，因为元音老人说的转变后的之间他看不懂，他就忽略过去了。如何是学人本分事儿？树摇鸟散，水鱼水精鱼魂，鱼精水魂，鱼精水魂，啊啊啊，
这是什么？
鱼精水魂嘛，怎么啦？
鱼精水魂。但是为什么会本分之？
你说，你说怎么了？这不是啊，这是说学人本分事儿啊。哎，你这个问题进步多了。原来你还想求个本分事儿，现在你怀疑了，你在想着学人到底有啥本分事儿？有进步，有进步。
觉得他问的就是学
人啊，对他连学人本分事儿都不知道。学人的本分事儿就是开悟见性呗。如何是学人本分事儿？对对对，这两个说的是一个，这两个一点都不矛盾，要不然世间法上的任何矛盾你都解决不了，你出去了之后就没有出路，这是多了一个事儿。嗯，那个谁啊，鸿雁呢，像你这种的，这就是这一类的东西，你就看，你能看得懂，你就品，你就品，品了之后你就放掉就行了，它不会是有一个明确的结论给你的。
这个啥用都没有，就能治我桌上打瞌睡。
行行行，嗯，行，好好好，行行，我觉得呀，你说说你的，就是说看这些东西至少不被带偏，不会被带偏节奏。你别搞大，别考虑大家，大家的情况各不一样。实际上的话，一般来说的话，应该把这些搞明白才来打七。应该把这些搞明白再来修心中心，要我说。哎呀，但是呢，你那没搞明白的，他修心中心也有证悟的可能性，他都有可能的。那心中心并没有门槛儿啊，就是说的，你要是有不懂的，你问。但是现在大家在还是那个啥，你说，你说，你不管大家，你要有问题你就说，谁先有谁就谁说。嗯，这个具体的详细请看见楞严经。这就是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无明有了轮回了。他是后面的就说次第的。来，对对对对对对对。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啊！我看看啊！我再给你讲，还是很粗略的，就是这个变成了阿赖耶识，性迷本原名，将无明的真如转变成了阿赖耶识，灵明的真空变成了完空。为什么呢？什么是完空啊？那不是说了吗？迷妄有虚空啊！这就是说的那个迷妄有虚空，你知道吧？就是说的是我要明白，我要明白，我现在特别不明白，我这个特别的不明白，我就感得的是这个空。我要是在空啊，我就得明白一个东西啊，明白一个东西啊，就动着动着动着就动出来了地水火风种种的因了，种种的因就是有了虚空了，有了虚空就得有个跟虚空相对的那些东西了，就来了。你说哪个？那当然，那是后来的事了。刚开始的时候，先有气世界，先有这个物质世界，还没有这种生物体。我这个内气世界和外气世界我没听说过，就是气世界跟那个什么嘛，跟十二类众生嘛。气世界就是指的是无情。
就是有点
啊，对对对，外是气世界，嗯，
说法脖子里不这么说的，
嗯，是的，是的，嗯，对，嗯，
说完了
啊，
我觉得
这个地方的解释就是这么说吧，就是那个不明白，不明白，我要个明白，一切本明，就像咱俩站在这儿吧，你非要说我就是要立一个，咱俩站在这儿，他就是要立一个，本来一切本明，他非要立一个明白，他非要立一个明白，是因为他不明白，就这个不明白感得了那个完空，有个完空在，这完空里就要有东西才能突兀出这个完空，就是他这个不明白感得了虚空，又依着这个虚空又立了那种的坚固的那些色相，就慢慢的立出来了，这就是说世界的形成，这是说的是迷妄有虚空，一空立世界，这世界就起源了，就是这世界起源，你要是再往前面数，就是数到的是无明，就是妄动就是还不知道，还没有个东西，他就在那动，就这样就动出来了，对立动出来了空和跟空相对立的东西，没有必要这样总结，你这样总结出来就像还是像心灵鸡汤，就是哪一类的人是根性差的，哪一类人是根性好的，实际上的话喜欢顶针的人才会来学佛的，较真的人才会来学佛的，啊，这不是吧，对对对对对，啊啊，
那刚才
说的就是无名。
那个无名妄动。
无名妄动的那个东西啊，东西啊，就是这个怎么来的，可以最后溯源溯源溯源到可微细可微细可微细的妄动，根本你就看不到它的这个妄动，这个叫妄动，也叫无名。光阴天来的是另外一回事，是说的那个，就是那个种子储存在光阴天，有物质世界合适了才下来，开始有业了，业力变现了。那种子怎么来的，那就是无名，说的是无名。嗯，
他还怎么学的？
那个鸿雁就说过另外一个比喻啊，就是说空气是哪儿来的？宇宙是宇宙的，你宇宙是空气在宇宙里面，还是宇宙在空气里面啊？哎，不是，我的意思是这个无名啊，如果是实有一个东西，它一定有从哪儿来的，它并不是实有的。对对对对对，你只要纠正了就行了。就是佛性本身它就具有这个特点，有迷的特点，有明的特点。有昧的特点，有觉的特点，觉明空昧，它有这个特点，就是有这个特点，就是佛性本身的话，它包容这个迷，它含藏这个迷，它也含藏明，迷了之后一定会转成明。迷这个事儿的话是一场误会，你醒了就不存在这个迷，就是你做梦了，你现在做梦了，你喝醉了，你醒了你就发现，哎呀，这就不存在。你包括你喝醉了，你做梦这件事也是假的。
哎，老师啊，我觉得那个。
你这个想法啊，你还是最好的依据佛经的，你不要自己在那想的那个啥。嗯，
这好爱想哦。
好好念咒，好好念咒。
那就是要很大的力量才能。
很大，不用很大的力量，这个力量是历代诸佛的加持，给你凝聚成了咒语。你现在不信咒语。
因为是你不肯，没有啥东西。
不是不是的，这个念咒，念咒是凝结了诸佛的历代诸佛的智慧加持力。这个念咒，这个念咒咒语是凝结了历代诸佛的智慧加持力。对，你那要不然你就别信诸佛有智慧，诸佛有智慧，诸佛也没有放弃这个迷的众生。就这凝结到一块，凝结到一块，凝结成了咱们心中心的咒语。这个心中心的咒语就是诸佛历代相承的，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呀，非常深远的。那个就不知道怎么写。你比如说心经上他没有说，但是佛心经上说的非常清楚清楚，佛强调了诸佛都不知道来迹，一代一代佛的智慧的凝聚，诸佛都不知道传来迹，就是一代一代佛传下来的。他虽然传得太久远，但是一直还在传。所以这个是很珍贵的呀，你不信，你一个佛不信，这么多诸佛你都不信。
我可信你老师呀。
只有你老师都不如我懂。
哈哈哈
哈。你说你说你说你变成佛你就知道。
如果啊佛说了他知道什么的话，你总是会曲解错，干脆你就别在这儿去说变知了。要是佛说了他知道的，你总是会曲解错，你总是把它理解成是有相的。这是对你说的，要对大家对别人就不这么说了。就是说佛辨知，辨知了什么？辨知了一个压根就没有一个东西需要知。你都不相信，你不相信去看看金刚经，为什么佛众生种种种种心，如来悉知悉见，下一句说的是啥？下一句说的明明是三心不可得。那当然了，得成于你接受，安住，安住于此，安住于这个法义，安住于这个法域。有忍辱的意思，那都是很低很低的了。世间的这种的忍辱属于人天善法啊，对对对，嗯，是的是的。接纳什么呀？接纳的诸佛的智慧呀，接纳的是智慧呀，接纳的是这个智慧啊，对对对，所以说叫无生法忍嘛。
无生法忍不是接受的意思吗？
安住嘛，安住接受，嗯嗯。你说在佛看来，一切都是虚的。那不是的，佛看来无实无虚，是因为我们说实，所以佛才说虚，是我们认为实啊，这种的认为是错的。我这个我就不知道你怎么推理出来的了，我一下子就看你了，因为你就让他过，我就想到了你。我没也没有，我也不存在，我都不存在，我咋落呀？我就是都是我也是空的，我落哪儿去？他的那个就是已经把这个话题给说过去了，说的是你的话题，他的话题已经岔过去了。这个落空的这个事儿啊，你这就是落空了吗？我们落空了吗？我们现在折腾成这样，我们是落空吗？佛法中啊有一句话叫说，有的时候这个不利也就是一直一纤毫不利，说有的时候纤毫不利，说无的时候周遍法界。我记得就有这么说过，对，就是反着的，凭什么应该呀？应该没有飞舞。 有就是无，那个后面的是你说什么差不多是什么意思？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吧。
差不多，嗯，差不多，好好好好吧，好吧，嗯嗯。这个聂师兄，这个高秀华当时就说过，色就是空，空就是色。现在的话，他就要一个认可，他要一个认可，认可什么呢？这个色都是空，他有什么东西要别人认可呢？所以说我认可过他了，他不肯，他不肯，他非要人家认可他见性了，我去，他根本都不可能，呸，他要个见性那是害死他了。说的是上一次打七的一个人。你去找祖师印证，祖师我没东西印证你，你说哎呀正好我这也没有东西让你印证，印证事儿毕。你现在这句话就已经是墨迹了，别理他了，已经都不直接了。嗯，
我理解那个正
关系和妄念没关系。
不要关想，不要关想。
然后忘记没了，
就然后我还在想那个正义。
你这个就是属于是齐老师切的两大块牌，一盘是圣物信汝意，一盘是汝意不可信。太能猜了，你这种猜法你就猜公案，我跟你说猜死你。
又着急哈还。
你应该看这种情况。他看这这种人啊，他教理一看他懂，他公案他一看看不懂，他可烦了。他有个东西他不懂，这公案一定坏，一定出事儿，没有问题。
着急，
嗯，是
着急。
他那些人他是批评公案的，因为他特别的要一个懂，他一看他不懂他急了。你看懂一个我听听看看哪个你看懂了，有一个也可以的。
哇
哇塞，很有禅机啊！我告诉你，我输了，我输了。
哈哈哈
哈哈！对对对，不愧是大成师来的。
那就是老白老二。
忘了好，忘了是好事，你知道吧？忘了是好事，但是话说回来，那你看教理为什么不忘啊？啊，那就好，那就好，太好了，那行行，还是都忘了好。挺好挺好挺好，幸亏忘了。你忘了你就没有把这东西梗在心里头，你把什么东西梗在心里都不是佛法。佛法的是应病于药，是解决你的问题的。你那个不是让你梗在心里，不是让你天天手里头抓这个药，那不成了个病了吗？对。嗯。嗯嗯嗯嗯。
是玄中玄。
都回答都不一样。
你别说了，你不要来考我这个，你不要来考我这个，你先告诉我什么是玄，我再告诉你什么是玄中玄。我先听听你的，你考我，我还考你呢，你先说说啥是玄吧。你先说啥是玄，你还说玄中玄，你先告诉我啥是玄。不是琴弦儿，他是说的是玄妙，他说的是玄妙。
是
玄玄。
玄玄。玄玄。玄玄。玄玄。
还是这
玩意儿啊，
圆
中
玄
的是圆，有圆嘴的，有那个玉的玉，是没有字旁的，那是玄。
你偏题了，现在不是上拼音课了。
我看我们已经回到小学这个水平。
玄是玄妙，玄妙不就琴弦吗？
我们不一样。
玄妙不是琴弦，你别在那瞎对应，这就是说玄妙的。玄中玄适合你这个公案，适合你，什么意？
难思
议，
难释怀，
难思议啊，难思议啊，嗯嗯。玄就是玄妙嘛，玄就是玄妙嘛。你看看，比如说我们跟人接触，这个人是不是有玄妙啊，有神奇之处啊，或者什么事儿是不是有个玄妙之处啊？嗯，佛法就不是玄妙，佛法是玄中之玄。什么叫做玄中之玄呢？就是压根没有玄。它是破玄的，所以它叫玄中玄。对，那不是说的吗？释迦有密意，什么迦摄不复藏，它是破玄奥的。那就是谁让你有个玄，你就有个玄，你就被噎死了。你要没个玄，就不会噎死你。
哎，老师，我理解了。
不是，不是的。
就把那琴弦弹一下。
不是，不是的，不是，不是玄，不是，不是的这个意思，不是的这个意思，就是说的是，我跟你说，从教下的意思来修啊。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我的理解，这个玄中玄就是本来说的玄妙，玄妙中的玄妙，
最玄妙的那个，就是
对对对，当然了，当然了。最你为什么你知道佛法为什么是最玄妙的吗？因为它可以破一切玄妙嘛。
好玩嘛，没必要再说了。
为什么它能破一切玄妙？
因为这一切玄妙是梦幻泡影。
破玄中玄，七中七，八中八，五扯八道，啥都没有。
赵州咋说的嘛？你说说嘛，没事儿。
行吧。
嗯嗯。就是你扯啥呢？啊、嗯。啊！他说的是说什么玄中玄？他说的是说什么玄中玄？就是你非要给一个结论，啥都没有。嗯，你非要给一个这样的结论，说什么啥都没有啊？说什么有没有的？说什么有的没的？嗯，你看到的是那些，你在五灯会员上看到的，就是都不是这些。
那是因为还没有。
就是。他跟那个比神通思义的比输了怎么了？比输了怎么了？比输了怎么了？我们就是一群比输的人，比输了也不怎么，我们是这群人。比赢了又怎么了？那是他的方便嘛，所以那是他的方便，因为释迦牟尼佛他是法主。这个地方的话他有这样的方便，能够摄受这一切的众生。这是他的方便呀。也就是这么这一切的众生如果不能被他摄受也不会感生到这个地方来。都什么？你说怎么没有立锥之地了？
人家呀，
你比过了人家就有立锥之地吗？你看那个西藏的那些不都是比吗？比神通，比神通，比的，我看自己也快灭了。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他比过了又怎么了？
比过了他不念佛法。
比过了之后有一句话，比过了，比过了之后就有一句话叫佛高一尺，道高一丈，魔高一丈，咋整啊？人家比过了，他再去练练，再给你比过了，你那是比有相的东西吗？不是，那是他的方便。必不可少，但是佛有强调，佛说的这个神通这个事儿的话的，这就是那个五通啊，那别的人也有这种神通的。
对呀，这佛法的殊胜之处就是有漏性空障
啊。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地方你咋比呀、啊？哎，对对对对对，有希望了，有希望了，好好好，嗯。
但是也可以通过
啊，那就别了，那你就不是的，那就不是漏尽通。如果通过相上能比较，如果通过相上能够比较出来的话，他要达不到这个相，他就漏尽通就达不到了。那你这个东西还是漏尽通吗？他就慌了呀！我看我要有个这个相，我达到这个相，我才是漏尽通。我达不到这个相，我不是漏尽通。这哪是漏尽通啊？这哪是解脱呀？他不是被达到一种相这种的标准给束缚住了吗？那你说还有的一种体现呢，就是没有烦恼的人，他就是愚痴的人啊。那小猪小狗的，阿猫阿狗的，就是这样呢。啊，对呀、啊，他现出来的没有烦恼的相，他很愚痴啊！啊，对对对，所以说佛也没有一个没烦恼相，好吧？
他没有这个烦恼相，
你还是要再追求一个相，你还是在追求一个相，你不是落在烦恼相，你要是没有烦恼，你就落在了愚痴相上，因为你立了一个没有烦恼，你就落在了愚痴相上。你在相上去讨得见性是肯定不行的。你不能够通过相上去验证谁见性了，除非你见性了，你能验证谁去见性？
我知道，我
是
你
讲错
的。嗯嗯嗯嗯。见性他不信。
对对。
他可以这样子像比功夫还破，但是不代表他没有明见性。
对。
你可能写得很儒雅，不代表他见性了。
嗯，对对对。
明见性不能从相上去比较。
对对对。
但是另一方面，自家佛能够显现那些佛法受到终极的那个
求神通。
还是做了
什么？甩到相上去了。
然后还有
你
还有东西是上上三性，
还有不是你哎，鸿雁刚才那个玄中玄，再念一遍。刚才那个玄中玄，上面那个。
如何是玄中玄？什么玄中玄？
三玄三要就是你不是要玄吗？你要是玄，那就还有一个玄，还有一个玄，玄死你！啊，对对对，除非你就没玄了，你没有玄，这个里头就有无穷无尽的玄，这叫三玄三要。有破解的方法，好多种呢。元音老人解释的那种的，我要说的难听一点，元音老人的解释只是其中一种三玄三要的解释，有好多种破解呢。说什么玄中玄，七中心，八中吧，我们在这不可以说。但是你要是让总结的话，都可以。那修行的次第当然有总结啊，当然可以总结啊。修行的次第三总结成三，三里面再分三，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里面的每一步再分三步，你自己分呗。我了解的不多，但是呢，就是说的是就这么说吧。安徽的这个地方的法源就是从三级修学开始的。就是这个地方的话，最早的时候，那个时候大约是2016年、15年我就过来了。 来传心中心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话三级修学很旺，这边的人都是从先三级修学过来的，在这个地方上尤其旺。我那个时候才知道，后来我才知道全国各地有好多三级修学，但是根据我打交道的过程中的话，就是我最不满意的就是他们不学佛经。我都当了六年的班长了，没看过佛经，我佩服。嗯，这个在禅宗里面就叫做顿智学人。你怎么知道他是笨蛋呢？因为刚开始不给他看佛经。顿智学人就是把一个人当傻子，把一个人当小孩。嗯，他是个大人呐，他不是个小孩。你为什么老把他当个小孩去哄他，去哄他呢？啊？
没有一个佛经，我们普通人呗。
你不是普通人呐？
我咋普通人呢？
嗯，一些能够接受心中心，能够愿意来修心中心的，就是多少的来说，应该有一点接受。应该有一点接受，
最多就是
谁都是凡夫，谁不是凡夫？
你哪个佛经看不明白呀？
哪个佛经看得明白呀？
你的主要的特点呢？其实你就是一个特点，就是那个《维摩诘经》里面的那个舍利佛，非常非常典型的。只要是有相的思维，你都能解释的条条是道。但是，一涉及到无相，或者有相的跟无相的之间的关系，你就不行了。你就是这个，你就是原来的见解太坚固了。
好的，有相不看到底。
啊，对对对，说起来不讲理，气死你！嗯，说起来是不讲理的。有相无相之间的联系就是这么说吧。你说起来的话，就是咱不要说色即是空啊，或者是有相就是无相，咱就这么说吧。所谓什么，既非所谓有相，既非有相，是名有相，这不气死你啦？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当然了，你也可以理解，比如说像桌子啊，你分析起来的话，哎，所谓的桌子它既非桌子，这个你能明白，对不对？你是用你的分析。
这个
啊，对对对，那你哪个经看不明白呀？要是三段式很好理解，应该就没有什么看不明白的经了，经应该大体都能看明白了。追到没有了。
追到后面就没有一个桌子了。
啊，对对对对对。
最后，但是你面前就是显现的有桌子的希望的像啊，
嗯，
叫桌子啊。
啊，对，但实际上的话，
对，希望的像假名叫桌子，这个希望像假名叫核桃啊。
嗯，对对对。
像假名叫圆怀呀。
嗯。
就这样。
啊，对吧？
桌子圆怀，几何圆怀，市民圆怀。
嗯。
对呀、啊。如果这个三段
是
啊，对，三段是怎么了？你这个三段式你到底懂没有吧？
真懂。
那你佛经具体哪儿看不懂嘛？啊，那就是这个地方三段论你肯定不是踏实的懂。啊，对对，理解到位的，但是不亲切，不亲切。到时候你就不用这样分别理解了。它确实是这样的，你不用分别理解。这个分别理解是一种暂且的一种分别理解啊，这就叫做西法空跟当体空嘛。你现在修正就是正这个当体空，西法空。西法空就是分析到最后它还是空的，哎，就是这些的话用理念来说的话能够，但是你要是一直抱这个理念这就害人了。三玄三要是说修行次第的，三玄三要源于老人讲解，把它讲解成了修行次第。临济祖师的意思就很明白，我觉得临济祖师的意思就很明白，就是说的是你这个东西你不是讲师吗？你要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像所谓桌子既非桌子是名桌子，你能给我讲出来道理来好吧，那你这一句话你得给我讲出来三个道理，每个道理里还另外再含有三个道理，这就叫三玄三要。你能吗？你不能的话你就别开口。这是说的是你这个你要是你自己是个瞎子啊，你是个瞎子，你还没有明心见性，你就别去开发，别去渡人去，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说你要是想说法必须一句里头含有三玄，一玄里头含有三要，要不然你就别说法，他是这个意思啊。对对对，你这个分别念，一个分别念能说出来十玄十要的话，你这按照逻辑来说就不通了。一个分别念他就分别的是一个东西啊，那你说呢？他说的就是一句话里头要同时含有。
你可以使劲的开合不一样的去解释啊。
我记得齐老师说过，当然了，这种说话只是方便说，也是哄小孩的。齐老师说过，这三玄三要有意中玄、语中玄和句中玄。句中玄就是人家问你，你也得开口，你不能就是老是一甩袖跑了啊，有这个意思。其实这也是哄小孩的，你真是一甩袖跑了，那就是你的句。嗯，这是后面说的，说开悟的事儿，有开悟就是不搭理他，这是什么这那的，不理你，他得有这个在，他说不上来一个好像是那种像模像样的回复啊。对对，齐老师说，那也就是还是要有个像模像样的回复，实际上你就是真不搭理，这就是你像模像样的回复，也没过错。他说的是后话了，你这些东西啊，释迦牟尼佛的殊胜的神通神变这一类的东西，应该看原经文，它上下都有扫的，绝对是有扫荡这些东西的。 你看看那个佛成道的过程，在他殊胜神变之前，他都一定要先观这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他都观到一切如幻了，他都观到这个地方有一离开一切的有为了，都是到这儿了，都是到了这儿以后，后面再有那些什么那个成道啊、降魔呀、什么什么的，才有那些的。嗯，他那个降魔就是他这儿没东西，佛拿他没办法，就这样把魔给降住了。就他这个没东西，这就是如汤浇冰嘛。当然了，他也有一些方便降魔，他是有一些方便降魔。有本事啊，有本事啊，有本事啊！你说的是正道究竟了，要你显本事是吗？显不出来哈。啊，对对对，显不出来就是咱的本事。我跟你说，这个地方上没人显，别人都有本事，就咱没本事。这块是咱的大本事，你都一点都不。
佛陀属于释迦族，那个佛陀他那整个族被灭了，他佛陀都管不了。这怎么说？
这
显本事。
前世的阴缘，你他把自己，你就是你是个干使绝，让人欺负去吧，没事儿。说怎么了？我印象里头达摩被人家欺负了五次。你说的这些是电影，跟我们看到《武灯会员》记载的达摩根本都不一样啊！达摩就是最典型的被人家欺负了五次没欺负死，他自己着急，自己最后就是说的是含毒而去。莲花生大师我承认，但是我对他了解的不多。我们这边是汉传佛教的，最核心的了解一定是这个什么佛他平等的，佛佛无异的，肯定是这个佛佛道同的。有相的，那你这我都没办法了。
有地方
了，罗刹。
我只想到了一点，我都是说起来又气死你了。他虽然这么那个什么，他虽然这么有神通，能够降服罗刹似的，他是怎么？他不是化生的吗？我说的是化生的，不是实有。我说的意思就是，
胎生就实有了。
对呀、啊，都不是实有啊。那你这个降服就是实有了。他要是着实这个作用，他就不是虚幻了。那你这是不肯执？哎，对对对，你这是不肯虚幻。你要是一定要去求神通，你去求也可以的，也有很多有神通的。就是这么说吧，释迦牟尼佛不知道莲花生大师的在的那个地方太粗暴，就是说的太怎么说呢，太野蛮了，他只能是这样。对对对，他只能是这样。但是在释迦牟尼佛这个地方上，他非常明显的，他并不是用降服神通来降服世间，来摄受众生的，他不是这样的。这是第一点。不是，不是的，第一点就是他不是用神通来摄受众生的。第二点的话，在佛心经里面说的很清楚，就是在这个时代，十方如火，众生莫近，这个神通是不行的，神通是不管用的，就是用神通想要就是救度众生是不管用的。你没有神通什么？
没有神通，
你给我找佛经，你给我找佛经，找找找，找找。这个东西我们肯定是没有的啊，你放心，心中心这就是没有，你想清楚，想清楚再来修心中心。
你看我自己不是烦恼，
这么多事儿
不就完了吗？
不是的，我没有这个意思。你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你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你太把自己当回事了的结果就是，第一个你觉得你不能被别人欺负，第二个有别人欺负你，你都是你是个干使觉，既没有人欺负你，欺负你也不是个什么事儿。
对，寒山书写有任你辱我骂我啥我
啊，对对对对，你光那样写写的太那个了，写的好像是多受气包似的。我的意思是，谁稀罕欺负他？欺负他跟欺负一个干使觉一点毛一点区别都没有，谁欺负他干啥？能占到啥便宜啊？那咋的？佛法不是破我执的吗？这个时候就说到这儿了。
少林寺都被欺负，被冯玉祥欺负，少林寺火烧少林寺，那兰陀寺都被欺负。
被别人欺负或者不被别人欺负，它是因果啊，它是因果。你就是说的，你想被别人欺负，他没有这个因果，他欺负不了你，那是因果呀。
郭老师，那个就是莹莹老师和戚老师的那个书信集有出版吗？
有什么？
有没有出版？
没有出版。戚老师说这是他们的，没有必要。但是我们现在得也有流通啊，那个挺好的，应该看一看。你看一看，你告诉我，我把那个电子版发给你就是了。
但是那个网上有书信集
啊。
老人的书信
有有有，书信集是书信集，齐老师的跟老人的是单独的。当你明心见性的时候，你这个问题能够消融。要是被别人欺负死了咋办呢？这个问题就能够消融了，就能够解决了。
那我再追问一句啊，就是我好像是看书看过说， 我们先通的是漏尽通，然后其他的神通呢，什么他心通啦，什么天眼天理耳啦，这个如果慢慢的也会有的，
嗯，
是吧？但是你不是我们追求的，
慢慢的也会有的。对我们来说的话，就是像我们这普通人什么的，不是多余的，就是说的你是个普通人来说的，那个很久很久很久的，那要很久了。但是呢，你先要漏尽通，漏尽通是诸佛之音呐。你要是没有漏尽通，你这个地方上就是你根本就是成如来门都没有呢，就在门外在这摸摸摸摸摸。但是你有了这个漏尽通，这个地方上，哎，这个地方就早晚会成佛。只是说其他的可能对我们来说是久远久远的，久远久远的。你以为是修出来的，不一定是修出来的。他只要没事，他就在这等，他会因缘具足的。他会因缘具足的。有一种人是这种因缘，就是他那啥都没有，他就靠这个度众生。他那个地方他都不用说话，不用干事，啥都不用。他就在那啥都不用的，就这个啥都不用，他那个国土就摄受这一类的。他那众生一看这啥都不用，他就开悟了，就有《维摩诘经》里面写的很清楚，好吧？你只要做的就是在那等。那二祖也说过让等啊，你只要真的明心见性，你就不会急这些事儿，就等。他这实际上没啥等不等，就是主要是不甘心啊，没事儿不甘心，他总是要有事儿，他就是不甘心。等到他具有了这个什么通了，别人看着他都具有通了，他说我，他这样说我这儿没有通，那是护法神的通，那护的是法。你修法你知道他在哪儿，跟我无关。你刚才那个什么玄中玄七中七八中八呢，用上了吧？嗯，佛法它不是需要玩转的，佛法是没有东西的。
就放空空
都好厉害，都好厉害，
来把你的存折给我看，你还空
他说我存折也是空
的。我刚才说我没有存折。
我
刚才
说我没有存折。那你钱是放哪里啊？放哪里？没有钱。没
有
钱。
不可能，那你怎么说？
这个问题呢，我同事问过我，就是说我以前跟我同事有时候聊，我要学点佛法，他不懂，他说哎呀大善人呐，那你把钱都给我吧，你个大善人呐。后来我这个问题，我当时我还是没有，当时没有一下子回答他。后来我想了想，我就是大善人，我也不应该给你啊，我要给的话也是给他应该去的地方。你这你要钱，那是因为你贪嗔痴啊，我不能助长，我也不能给你啊。如果真的需要的话，那我可以。
他这个风格让我想起来了那个《西游记》里面的大话西游里面的那个花花草草也是不要伤害的呀。
那时候齐老师有说过，说那个元音老人就是拍一句阿弥陀佛，拍一句阿弥陀佛。元音老人说，我说那我不敢，我不敢。我说那时候我说我不敢，我就这么说，因为我是好多年修心的，不敢，我就已经背了一贯的。
我的看着你拍过。
啊，现在没有了。
找养圣胎。
你会，我知道了，你会知道。
我不敢杀他，你怎么办？你想让我告诉你杀他，我是不会告诉你的。你既然就说看着烦了，这种情况我从来不会让你杀。
是我
从来不会这么说。是
的，你。
这是留话柄，这是助长你，我不会这么说的。他那个真杀的人，他一点事都没有，早杀过了。你看，他就说我杀，我都不记得。
没
那种的人他早就过了，你现在心里有这个事你就不能杀。
你
看我的说话没有说也行，
刚刚师兄说的这个你们还能听
回来。那我把你杀了，我念观音心咒超度我行吗？
你有这本事超度人可以啊。
你有这本事超度人吗？你没这本事超度人，你凭什么杀他？
我没本事超度人，我可以超度别人。
他们的心里头就说，哎呀我心里头没有这个。
老师，我觉得心里面没有这个是当他造业受报的时候他还能说出来我心里没有这个，这才算心里没有什么。
那还是不是，他心里没有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他有这个。
对，这个在这里就不要说，好像以后再。
是啊。
就是不是说过吗，这个人你特别的爱的，你说我不搭理他，
讨厌死了。
就只有念着他才会这么说话呢。他说的是心里没有的，明明是有。
那有些师兄就经常会说我没做过。就是说这样的话，我觉得他等到他报应。
没有做过，一般都是佛说的是什么的，我做无事无数无量无边众生。